就分裂成为了两个国家，分别是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从耶罗波安建立以色列王国开始到亚哈，共有七个朝代，大约经历了七八十年，期间没有出现一个敬畏神的好王，他们全都信仰堕落，敬拜偶像，从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结果就是惹动耶和华神的怒气。北国王位传到亚哈的时候，如果不看圣经，仅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你会发现亚哈王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以色列王国相当的强盛。但是圣经上对亚哈的评论却是，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此外又拜亚舍拉。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张图片，左边是巴利的像，右边是亚舍拉。巴利是迦南人所拜的神，掌管气候、牲畜和五谷收成。亚舍拉又被称作为亚斯塔路，是女神，掌管生育繁殖。迦南人拜巴利和亚舍拉的仪式极为残忍、邪恶、淫乱。作为以色列人的亚哈，没有去敬拜跟随独一的耶和华神，反而去敬拜金银铜铁木头所造的偶像，而且王后耶喜别极力的逼迫杀害侍奉耶和华的先知。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兴起了以利亚来做北国的先知。对于先知来说，最重要的服事就是宣告上帝的信息，但是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从国王到百姓都在拜偶像，全国道德沦丧，人心刚硬，这样的条件下，被神呼召做先知，宣告耶和华神审判的信息，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果不其然，在这个列王记后面就记录到，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我若不杀你，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以利亚敬畏上帝，顺服神的呼召，愿意做神忠心的仆人，真是令人非常敬佩。这样的做事方法与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教导颇不一致。在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的一支民歌，唱曰，苍狼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苍狼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说，这个苍狼江的水清澈，就可以洗我的帽缨，苍狼江的水浑浊，就可以洗我的脚。当然这支民谣不是洗一洗帽子洗一洗脚这么简单，我们中国人内敛含蓄，许多的想法和事情不会红口白牙火辣辣的直接说出来。后面接着写道，孔子听到了这支歌谣之后，对自己的学生们讲，小子听之，青丝濯缨，濯丝濯足矣，自取之也。是洗帽缨还是洗脚，你们要自己决定。这些孔子们的弟子一听肯定明白，这是夫子在教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孔老师既不是做帽子的裁缝，也不是开洗脚城做足疗的师傅。这支民歌给儒家学者借用来讲，君子处事欲治则仕，欲乱则隐。也就是说，当天下太平，国家治理的好的时候，君子们呢就可以入仕来做官，当天下大乱，乱臣贼子当道的时候，君子就可以出仕去隐居。应该说，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有亚哈和耶喜别这两个人，苍狼之水肯定是清不了了，一定是浊水。如果按照这个原则的话，以利亚肯定应该是选择洗洗脚，然后出仕隐居，找一个地方放放羊种菜，而不是豁出性命不顾来顺服神的呼召，去北国做先知，传讲神的话语，挑战亚哈王与耶喜别。年轻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需要常常反省的一件事是，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忠心顺服上帝的呼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还是我们会经常先来分析一下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工作环境，看是治还是乱， 然后再按照不同的情况对上帝的呼召做出不同的回应了。我们大家不要过于狭义的来理解神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不一定是一些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像以利亚那样冒死为主做先知，或者说让我们现在就去上神学院然后做牧师做传道。相反，神很有可能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平时的教会服事中来呼召我们，感动我们去做一些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事情，比如在教会的小组团契诗班里服事，或者在儿童部当老师服事小孩子，或者去关心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讲一讲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专心仰望他，对所有圣灵带给我们的感动与呼召都有一个忠心而讨人喜悦的回应。第一节讲到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不下雨。以利亚敢说天不下雨，不是自我膨胀或者是愤世嫉俗，因为在新约的雅各书中就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所以应该是先知以利亚看见当时全以色列的百姓大多在拜假神，信仰极为的堕落败坏，他就根据旧约圣经中所写的话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照他所写的话停止下雨。因为在旧约圣经的立位中，立位记中就写道，你们若不听从我背弃我的约，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离以利亚的祷告应该是得到了神的应许，然后他就大胆的来到了亚哈王面前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不下雨。先知以利亚这样讲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因为巴利偶像号称是掌管气候与风雨的神，同时以利亚这样做也是会惹祸上身的。仅王后耶洗别就奉养了450位拜巴利的先知。果然耶洗别与亚哈动了杀心，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这个图中显示了基利西可能的位置，躲到基利西去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了，因为马上就要不下雨了，在河边躲着至少有水喝。但是让乌鸦供养先知，这可能吗？从来都是人来养鸟，怎么可能反过来变成鸟来养人呢？但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听起来好像很浪漫。先知以利亚一个人在风景如画的基利西畔，有山有水，伸出手来乌鸦展翅飞翔，来来回回把烧饼烤肉还有各样吃的都叼来，这样一幅信心的图画听起来很美丽，可是事实上却一点都不浪漫。试想把我们所有的储蓄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拿掉，然后待在河边跟你说每天会有乌鸦叼饼来给你吃，大家要不要过这样的日子？银行里没有存款，口袋里没有钱，天天等着上帝供应你。我们多数人不敢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人类有忧患意识，常常没有安全感，华人更是如此。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这个自然界中不会有老虎先咬死100只梅花鹿然后吃一只，再把剩下的99只藏起来改天再吃啊。这个老虎不会担心，有的吃就吃了，其他的事情等明天饿了再说。可是我们人会担心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早早的就开始买退休计划。其实就算是买了退休计划也还是会不安的。这个孩子一出生我们就担心他们几十年以后会如何，为他们的未来而不安。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宁可累死在起跑线上也不能输在那条线上。信心的生活其实并不浪漫，但确实是必须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用信靠神，跟随耶稣基督的态度来计划人生，就一定会有侍奉马门和产生忧虑这样的结局。而且更可悲的是，就算是侍奉金钱、侍奉马门，也解决不了忧虑的问题。一个人往往是有越多的钱，就会越担心没钱。在马太福音中讲到，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这段经文说得很好，可惜我们人做起来就难了，需要不断的操练。估计以利亚第一天来到基利西旁的时候一定很紧张，担心会不会有人把乌鸦打下来了，会不会有老鹰把乌鸦吃了，会不会乌鸦自己饿了把肉给吃了，或者是乌鸦不变方向，这个把肉带给别人。真的是等得急死了，终于这个乌鸦居然真的飞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过了第一天，第二天还是会紧张的呀。所以在基利西旁的日子里，先知以利亚应该每天都在不停的操练信心，依赖仰望神的供应。这个弟兄姐妹们可能知道，这个我在参加我们教会诗班的服事，这个真是很感谢诗班的弟兄姐妹们。尽管我越是用力唱越唱得不准，可是大家对我真的很好，很有耐心，很接纳我。如果我要是懂一些音乐知识，会谱曲写歌的话，我就会用今天的这段圣经来写一首诗歌，这个名字叫做那些乌鸦，来赞美神奇妙的供应，并且感谢神用意想不到的方法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仰望与依靠，练尽我们自己，从而合乎主用。圣经上接着写道，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以利亚看到以色列犯罪得罪神，他恳求祷告，求不要下雨在地上，因为没有雨水降下，所以以色列民没有水用了。但是同时以利亚自己也没有水。在罪恶的世界里，有时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幸免，有时却不能。以利亚从来没有拜过偶像，但是还是同受别人犯罪拜偶像之苦。但是神没有不公平，上帝有他奇妙的引导与带领。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西顿位于以色列的北边，靠近地中海沿岸。当以利亚生活遇到问题，没有水喝的时候，可能神最不应该差遣他去的地方就是西顿，因为西顿是王后耶洗别的家乡，而恰恰就是耶洗别把拜巴利的风气带到了以色列。耶洗别的爸爸西顿王叫叶巴利，意思就是与巴利同在的意思。上帝怎么会叫他的先知去巴利的大本营西顿，并且被一个寡妇养活呢？要去的话，也应该是去南国的耶路撒冷，因为当时在犹大作王的是约沙法，一代敬虔的君王。圣经上就讲到，约沙法凭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况且约沙法是大卫一脉的正宗嫡传，我们中国人很看重这个就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是汉室宗亲，按辈分算是汉献帝刘协的叔叔。从生物遗传学角度来讲，刘备与汉献帝身上都有从汉高祖刘邦那里遗传而来的外染色体，所以在诸侯之中，这个刘备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上当北国信仰混乱再跟随耶和华神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以色列全地的祭祀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也就是当时南国犹大的王大卫一脉所罗门的儿子。甚至利未人会撇下他们的交易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按照我们人的智慧，应该是资治通鉴，从 历史中学习经验。这个换我是以利亚，我可能会跟神祷告说，天父上帝，您讲话的时候我应该是听错了，您怎么可能让我去西顿投靠一个寡妇呢？我明明应该是去耶路撒冷找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让他来供养神的先知。这就好比是三国里面的凤雏先生庞统去投靠刘备一样。弟兄姐妹们，当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遇到抉择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认识与见解分析，找到一个我们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法，然后去跟主祷告，让神来支持，来认同我们的想法。我们希望去我们认为对的地方，找我们认为对的人来解决问题与难处。但是上帝让我们信靠他，仰望他，走信心的道路，在所有的选择上顺从他的带领。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在每一天都需要专心仰赖神，不依靠自己，交托仰望上帝，无论大事小事，从始至终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认定神，借着祷告寻求他的旨意，相信上帝的公义、全能、智慧和美善。以利亚真的是一位很有信心的先知，起身往撒勒法去。圣经中没有详细讲神是如何指示那个撒勒法的妇人，使他认出并且供养以利亚，同时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以利亚是如何找到这位寡妇的。从基利西畔到西顿的撒勒法大约有85个英里，也就是140公里。一般来说，一个人一天可以走20到30英里，所以这段路以利亚应该走的3天。当以利亚到撒勒法时，他应该是精疲力尽了，就呼叫那位妇人说，求你用容器取点水来给我喝。那女人就去取水。以利亚又提要求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听到以利亚要水和饼的话，那位妇人就开始向以利亚讲自己家的状况，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撒勒法的寡妇应该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他对以利亚说，永生耶和华你的神，我家里坛内只有一把面，瓶内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了。真的是非常凄惨的状况。妇人烤饼做最后的晚餐，神带领以利亚去投靠的这家人是如此的贫穷可怜，只剩下了一把面一点油。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可能觉得应该是先知去替这个孤儿寡母找点吃的，但是以利亚讲的话就是非常的不同。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听起来不可思议，让人觉得先知以利亚很自私，竟然说，你只剩下一点面了，没关系啊，去做一个饼，先拿来给我吃。然而此处的以利亚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充满信心的讲出了上帝所要让他讲的话。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先知以利亚告诉这位妇人，上帝会供应你们一家人以后的需用，但是你需要把神的事情，把神的先知放在前面，先为神的仆人做一个小饼，然后再为自己和家人做。以利亚在此处通过对撒勒法妇人所说的话，就讲出了一个圣经中对我们基督徒重要的教导，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的需用上帝完全知道，也一定会供给，但是神的事情、神的国与神的义要放在我们自己的需用以前。同时这段经文也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圣经中的教导往往既清晰又明确， 但是我们讲出来去告诉别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里，以利亚讲出了神让他所讲的话，讲出了作为先知他应该讲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的传讲。尽管这样的话在当时的场景中讲出来不容易，别人听了会对他自己有误解。这是以利亚要背的十字架，背十字架不一定只有自己受苦受难，有的时候也会让别人感觉不舒服，会让别人在苦难中操练信心，因为这是有益处的。新约时代，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中就对以弗所的长老说道，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跟大家讲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跟我自己身边的同学、朋友和同事分享福音，就是一件很难、需要背十字架的事情。我的朋友、同学通常都是医生，或者是在大学里面做研究的学者，至或是在公司里面的统计师和分析师啊。对他们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有上帝，有一位超越的创造主，他们就已经很惊奇了，开始有不一样的语气和表情了。如果再讲到我们人都是有罪的，达不到神的要求，估计就会更让人觉得反感了。我们身边大多数的人都喜欢轻松一点的话题，比如说美食、旅游、综艺、这个喜剧，或者有一点正能量的这个励志影视或者是鸡汤文学，应该不会有人喜欢别人说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还要不要继续讲罪的后果，讲神的审判，讲审判的结局，讲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需要信靠耶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想，传福音这件事情只好让牧师、长老和主席来做，这个剩下的人可以在旁边当拉拉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的领袖确实任重而道远，要为神的教会守望祷告，兴旺福音。但是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对神的教会、对神的大使命、对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有责任，也都应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位撒勒法的寡妇真的是非常有信心，他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先去做饼给以利亚吃，把自己所有的摆上奉献给神。果然这个神迹发生了，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妇人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因着撒勒法妇人的信心与摆上，神的祝福就临到了这家人，全家人并以利亚都得到了充足的供应。我曾经听一位来自台湾的牧师说，如果在台湾，面坛和油瓶的神迹会导致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去建一个庙，然后去拜这个坛和瓶，因为他们是神坛和神瓶，跟天方夜谭里面的阿拉丁神经一样，可以自己出油出面。这个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大陆，这个我们可能会认为一定是皇后或是四阿哥在捣鬼，派人每天晚上悄悄的去往这个面里、坛里续一点面，然后呢再往这个瓶里添一点油。因为我们大家看这个宫斗剧看的比较多，凡是遇到什么蹊跷，这事情发生了，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是有人在后面操作搞阴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一个神迹的时候，往往的反应是想知道神是通过什么样的物理、化学或者是生物学机制来实现这样一个神迹，从而来解释神迹是如何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想不通、想不明白的话，就会比较难以相信这个神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样看待神迹、看待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其实无形中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知识 缩小局限上帝的全能、智慧与无限。在以赛亚书中讲到，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行出一个我们看为神迹的事情，对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来说是一件普通而自然的事情。神要叫瓶里的油不短缺，坛里的面不减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反过来，如果神不能够行神迹的话，那倒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这段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一发生在西顿的神迹是建立在撒勒法一位非以色列人外邦妇人的信心之上。一个穷困的寡母，当她和她的儿子快要饿死的时候，听从了以利亚的话，用仅有的一点面和油先做一个小饼献给神的先知，然后再给自己和儿子吃。这是信心的奉献与摆上。如果向前追溯一步，大家回想一下，就会发现撒勒法妇人会听从以利亚的话，这件事又是建立在先知的信心之上。以利亚愿意忠心传讲神的话语，耶和华神怎么说以利亚就怎么做，不管在人看来多么难，多么不合理。以色列分裂王国时期大约持续了有350年，在那段时间的近东与中东地区，国家林立，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埃及，以东摩亚，亚门，非利士，亚兰，亚述，巴比伦等等，国与国之间烽烟滚滚，战事连连。从人类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些王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性，可能应该远远大于发生在西顿撒勒法妇人家中的故事，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不是这样。新约圣经的路加记录，主耶稣基督亲自谈起纪念了撒勒法一族女子与她的信心。当时主耶稣来到了拿撒勒，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传讲福音，可是却被拿撒勒的人所厌弃，就开口对众人讲到了两位外邦人，一男一女，对神的信心以及他们对神所立先知的接纳顺从。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另外的这个男性的外邦人讲的是叙利亚国，也就是亚兰的乃曼，相关的圣经记录在列王记下的第5章。我们教会的永欢弟兄曾经在主日正道的时候讲过，跟我们今天的信息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对应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段话。从主耶稣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神所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血统、地位，而是我们人对上帝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与委身，以神为中心，跟随耶稣基督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而且，神往往是借着不起眼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忠心与信靠，来成就大事情、大作为。在士师记中，基甸，耶和华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神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可是基甸却回答道，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可是后来基甸在神的带领之下，以少胜多，300勇士打败了13万敌人。撒母耳记中，耶和华让撒母耳到伯利恒去，要在耶西的众子之中高抹一位做以色列的王。那时大卫作为耶西最小的儿子，还在野地里放羊，然而神却让撒母耳高立了大卫。今天我们所讲到的撒勒法妇人是一位西顿的外邦人， 而且家中穷困到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可是不论一个人多么渺小，多么不起眼，多么卑微，只要他愿意信靠神，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愿意被神所用，上帝就可以通过小人物成就他的大事情、大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道理在我们身上也同样的适用。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里，我们可能常常觉得自己是弟兄姐妹中最小的那一个，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所以神也不会使用我们。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不可能一无所有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上帝无法使用我们，只好就对我们说，孩子呀，没有办法，你真是废柴一块，用中国话讲，你是麻绳提豆腐，怎么都提不起来。与此相反，天生我材必有用，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位神的儿女只要愿意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全然甘心乐意的被神使用，就会是神上帝眼中的栋梁，神就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工。也许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大家读到面坛和油瓶的神迹，可能会觉得以利亚在西顿的故事已经达到了高潮，皆大欢喜，可以圆满结束了。然而事实上却不像想象的那样。第十七节中讲到，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有撒勒法的妇人的儿子突然病重去世，寡居的母亲痛失爱子。虽然以利亚的到来为撒勒法妇人一家人带来了面坛和油瓶的神迹，在遍地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每一天的饭食供应一无所缺，可是再丰富的供应与自己的孩子去世放在一起，还是一件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这个撒勒法妇人就悲伤地埋怨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寡妇丧子这件事情，神对以利亚没有任何的预警。这与前面两次的经验不同，以往耶和华神会事先告诉以利亚如何去做，比如首先告诉以利亚要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然后又告诉以利亚要让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那里会有人供养他。就连面坛和油瓶的神迹，上帝也事先告诉了以利亚，可是撒勒法妇人的孩子生病去世，以利亚没有提前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信息，而且很有可能事出突然，以利亚甚至连为孩子祷告求医治的机会都没有。而且呢，从以利亚对神的求告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以利亚也不完全明白上帝为什么让此事发生了，因为寄居在撒勒法妇人的家中是神让以利亚做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会因此降灾祸给他们一家人呢？当我们人遇到苦难、灾祸、逆境、打击的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究竟是谁的错？谁犯了罪导致的这样事情？从圣经的记录来看，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灾祸、苦难，有时可以找到答案，但是很多的时候，圣经中没有明确写下原因，比如在这里先知以利亚所遇到的。当然根据圣经的上下文记录，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推测与解释。接下来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这里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个是死人复活的事件，在此以前圣经中没有类似的记录，所以先知以利亚在祷告求神耶和华使孩子复活的时候，他的信心应该是经历了巨大的挑战与试炼。以利亚一连三次的伏在孩子身上向神求告，这三次的求告对以利亚来讲应该是神呼召他做先知以来信心与祷告操练的珠穆朗玛峰。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突如其来的苦难与打击让以利亚迫切的呼求，越是艰难越是怀疑越是动摇就越要信靠上帝，求告永生耶和华神。感谢神，他是那听祷告的主，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使孩子从死里复活。撒勒法寡妇的儿子病逝对妇人和以利亚来讲是一个突然的打击，一个凶恶的信息。在此事的过程中，先知以利亚的信心经历了试炼就变得更加炉火纯青。很显然上帝完全有能力避免撒勒法寡妇的孩子经历死亡，而且即使孩子不出现意外，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妇人也可以每天经历到上帝的奇妙，因为有面坛和油瓶的神迹在不断继续着。但是神允许了意外的发生，神要以利亚，要这位妇人，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生活中信心经过历练就有更多的增长。相似的情形我们今天也在遇到，2020年新冠肺炎不期而至，百年不遇的疫情席卷全球，现在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00万，死亡者将近350万，美国领跑全世界，这个累计确诊人数已经有160万之多。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山雨欲来，让人充满了不安与担心。感谢神，我们教会还没有听说有人检测出阳性结果，可是却已经有弟兄姐妹在经济工作签证方面受到了影响。抛开别的不说，就是每天关在家里已经很不方便，让人郁闷。那个我每天在家里听我的大女儿练一遍钢琴，然后二女儿再练一遍钢琴，接下来二女儿还要再练2遍小提琴。哎呀，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开车出去踏一踏青，这个下馆子吃个饭。面对突然而来的疫情，大家心中难免充满了焦虑和疑问，可能会有许多个为什么我们回答不了，就像今天经文中先知以利亚所遇到的情形。弟兄姐妹们，与其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而充满不安与焦虑，不如仰望上帝，定睛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与永恒，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主的同在与平安。在箴言中讲到，铝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上帝没有选择从这个世界上完全移去所有的苦难，在特定的时候有灾难发生，我们也不确切知道为什么，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患难会熬炼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造就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得以成长。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突然的灾祸、凶恶的信息，我们基督徒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疫情席卷而过，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会惊慌，也会悲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上帝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依靠他，仰望他。好，我们来回顾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列王记上第17章可以说是先知以利亚的信心之旅，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以利亚操练信心，操练祷告，操练对神的仰望与信赖。首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要到基利西去，我会用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接下来溪水就干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我会借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然后耶和华的话继续临到以利亚，告诉他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内的油必不短缺。以利亚忠心向撒勒法的妇人转述神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的传讲。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先为神的先知做饼摆上，这是一个信心的奉献。最后上帝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允许寡妇的儿子突然病逝，这是一个对以利亚信心的试炼。先知求告耶和华，神应允以利亚的话，让孩子从死里复活。信心的生活，信心的道路，信心的传讲，信心的奉献，信心的试炼。罗马书中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基督徒被上帝看为义，由始至终都是本乎信心。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是一个由始至终的信心之旅，信靠跟随耶稣基督，时时刻刻仰望神的带领。上帝不断地预备以利亚，操练先知的信心、祷告、敬虔，直到以利亚做好了准备。在列王记上第18章中，耶和华的话再一次地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见亚哈王的面，并且登上了加密山顶。接下来的故事精彩无比，鼓励大家回去继续往后读完后面的圣经。好，最后我们有一点应用与个人分享。2020年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一则神为我们差来了中心的牧者，冯牧师会在7月份来到我们当中。再则我们教会将在西凯瑞地区植堂，两件事放在一起，我们的教会双喜临门。可是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共生共存。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的话，我们两位长老都曾经讲起过，在西凯瑞地区的植堂所面临的将是一片福音的硬土，因为在那里的华人与亚裔多数是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他们中许多已经去过教会，听到过福音，但是选择了走开而不是接受。我听过长老们的分享以后，每一次为教会职堂祷告的时候，总会想起一部电影，这个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Mission Impossible， 中文直译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又叫谍战，向那些年轻的成功人士传福音，何其难也。接下来一转眼，这个肺炎的疫情席卷全球，北卡也不例外，这个颁布了居家令，人们开始在家中隔离，通过网络上班上学。这段时间里为这个教会职堂祷告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会浮现出右部一个系列的 Mission Impossible， 在人看来真的是困难重重。应该说今天正道的信息也是为我自己而讲，因为能够想起六部电影的弟兄，他的信心显然还是需要很多的雕琢。不期而至的这个瘟疫流行为我们带来了不安与焦虑，但是更为我们带来了信心的操练，要让我们在困境中学习信靠耶稣基督，祷告仰望神，像先知以利亚那样，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变得更加合乎主用。在彼得前书中讲到，靠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基督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跨非欧三个大洲，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然而马太福音记录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山上向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只有形单影只的11人在场，而且还有人疑惑。那时的大使命 在人看来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Mission Impossible。 然而不到100年以后，福音却已经传遍了庞大的罗马帝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我们教会包括职堂施工在内的一切施工，依然是在践行神的大使命。耶和华永生神的话如今临到了我们，愿那在公元初世纪感动带领使徒们的圣灵，今日继续并且加倍的感动带领我们，将有永恒盼望的福音从我们身边做起，带给万民。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你今天用圣经向我们说话，求主在疫情中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磨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经过神的造就雕琢，就如精金，同心合意为主所用，兴旺福音。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